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中国北京的一名著名的律师，他是周兆辰律师，欢迎周律师。
听众大家好，我是周兆辰律师。
好，那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周兆辰律师。周律师呢，毕业于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外交学院国际法专业。从2009年执业以来，在近10年的律师工作当中，周律师擅长办理全国有影响力的重大的、疑难的、复杂的、典型的刑事、民事、行政类的案件。近年来，周兆辰律师与国内许多知名的大律师都有过合作，曾经参与全国一系列的著名案件，同时也在影视、传媒、法律服务上表现尤为突出。担任多家知名创意文化单位，包括中央电视台，还有影视明星、影视剧、舞台剧的常年的法律顾问。他熟悉创意文化领域各个环节的商业风险和法律需求。啊，非常荣幸有周律师光临我们的节目。那周律师，是哪阵风把你从北京吹到西雅图的呢？
大家好，就是说西雅图是个很美丽的城市，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之前看过北京爱上西雅图，所以我是从爱上西雅图的地方来到这里。
所以受西雅图的吸引过来参观吗？
过来旅游，同时跟各位交流。
太好了。我们知道您参与过全国一系列著名的案件，那我很好奇啊，什么样的著名的案件您参与过呢？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刚刚主持人介绍了，我觉得律师无所谓大小啊，只要是认真的对客户负责，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律师。那么对于我来讲，现在是在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执业，是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也是北京市律师协会会员。我现在还担任 CCTV 老故事频道华夏之旅栏目组的法律顾问，同时也是陶行知教育基金会的法律顾问，同时还担任著名的国际巨星洪金宝老师的法律顾问。所以说在这个律师的这个工作中还是经历比较多，差不多有小10年的律师经历了。
太棒了。那我们还是想听故事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著名的案子，由您经手的？
我就谈一下我参与过一些案件，特别比较有名的就是像烈树病案，就是烈树病案，我相信好像全国都很知道，包括烈树病案还有王书记案。烈树病案是2010年。我的老师那个刘伯金律师，他参与的这个案件，同时作为律师团的一员的话，我也有幸参与了这个案件。这个案件的话，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在我们当年国家法律不是太完善或健全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很遗憾的一个案件，
悲剧。
但是呢，在律师的一种竭力啊，包括律师的努力，以及媒体的努力，以及咱们法院系统的一种自杀自救共同的努力下，是不是最后将这个悲剧就是说挽回了一下。所以在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呢，我特别感受到律师这个职业它的一个重要意义。我们通常都说的话，是不是对律师来讲的话，很多人都认为是收钱很高，然后费用很高，然后好像就是唯利是图。但实际上在这些案件的参与过程中，我们的团队 没有从当事人那里拿到一分钱，但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一种责任，
嗯，
还有一种正义。
我们还是让我们听众有点故事感啊，就是聂树斌案是不是就是曾经在农村是吧，有死了个人，然后呢就把聂树斌抓起来，后来说是他干的，然后把他给枪毙了，后来这个凶手出现了，过了若干年之后是吧，然后通过律师团的包括您在内的律师团的努力，最后获得他的家属是父母得到国家赔偿，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
嗯，
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案件嘛，他是1995年4月25号，就是河北人叫聂树斌，他是因为故意杀人和强奸被执行了死刑，这个案件其实是很有悲剧的。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12月12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这个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案这个案件，通过2015年6月、9月、12月，通过先后到2016年2月，以及2016年6月15号，
已经过了20年了。
对对，在这个过程中，律师一直互相的竭力，以及大家的一种默默的努力，最后才把这个案件最后推动出来。这个案件的情况的话，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叫一案两凶，刚刚主持人也说到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案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呢？就是说在2005年1月17号的时候，在河南抓获了那个网上通缉的逃犯叫王淑金，但是王淑金在没有外界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他交代了他在广平县实施的一个强奸杀人案，还说到了重点，说到了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这个强奸杀人案。这个案件当他说到这个的时候，当时主办这个公安机关的话非常震惊，因为他们调查后发现这一起案件他的一个凶手在已经复法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是王淑金的话，他本身他也有好几条人命，所以说他还是坚持这个事情是他做的。
嗯，
无论在外界受到什么样的干扰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而且他坚持这个做这个案件的理由就是说他有这种灵魂的救赎嘛。
嗯嗯嗯，
他不是说说我反正我有这么多条人命，所以说对于我来讲我为什么要担起呢？是我做的就是我做的，他不是说为了一种所谓的利益。所以这种灵魂的救赎的话，让我们看到了这就是说人性啊是一个很恶的东西，但是它也是很善的东西。那就是说在一种利益面前，人有好的地方，但是他也有不好的地方。那么对于王淑金来讲，他做了很多坏事或者说杀人，他会为他的行为承受一种后果，但是呢他在里面的过程中的话，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的话，他又主动的交代了自己侦查机关没有发现的地方案件。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体现出灵魂之恶中结出善良之果，所以这就叫一案两凶。这个案子的亮点的话是在这里。同时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在司法界比较有影响力的叫控辩导致，因为为什么会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力了
啊。
所谓控辩导致，就是通常的一个刑事诉讼模式是来讲辩护律师的话，那么是在案件中是证明我的被告人或者说我的辩护人的话是无罪或者罪轻或者减轻。 检方的话是叫证明，
对，
我就是被告人是有罪然后罪重，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刑辩模式。
嗯，
但是在这个案件中王淑金案的辩护律师的话，就是朱爱民律师的话，就反复证明这起杀人案是王淑金做的。相反在警方这一块的话却证明这起杀人案不是王淑金做的，所以说他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
嗯，
就是完全颠倒了一个刑事诉讼的模式。但是从我们律师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案件呢，其实这是表面的看法。其实从法律本质上来讲，我们国家这几年司法改革也非常的 加速啊，就是说对法治的一种理念，包括习主席强调那个法治中国，越来越重视法律的一个标准。那么对于法律来讲，就是说无论是证明他有罪还是证明他无罪，我们不仅仅是要在法律上给他产生一种不好的影响，同时也要证明如果是他做的，我们也要给他公正的认定，如果不是他做的，我们也要给他公正的认定。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你可以从各个角度。
当时您是
是这样的，
是那个聂树斌的父母的那个代表他们的一个律师吗？
对，聂树斌案这个律师团啊，有很多律师。
嗯，
一般在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一个代理律师的话吧，就一个当事人的话，就是申诉人的话，他可以委托两名律师。
嗯，
但实际上在这个案件中，背后参与的律师就不是两名了，甚至很多。
嗯，
所以说大家不求名不求利，只求一种司法的公平和正义，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去给他伸冤，我觉得
这个。我觉得还是至少跟美国不一样，这个美国这个律师你都得花钱请的，那国内你为什么可以不要报酬也做？那是不是当然也有，比如说这个很多媒体都在关注，然后呢最终的是啊，他通过某某某大律都造成大律师的努力下，终于打赢了这个国家赔偿案。那当然你名声大了，那可能是最终没有收到利，但是收到名了，会不会从这个方面考虑？
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介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可能刚刚参加律师队伍不久，从我的想法呢，更多的是说跟着刘伯钧律师，那对这个案件的话，觉得这个案件，从我们的说法来讲，聂树斌太冤了。因为为什么这样说？王树斌在没有外界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他已经供述了这个西郊玉米地这个杀人案是他所为。那么我们作为律师来讲，我们还是相信，就是说这个供述还是比较客观的。
嗯。
第二点的话，那么对于聂树斌来讲的话，在那种司法环境下，最后那么年轻，当然这个咱现在作为律师也不好没有证据的话去认定他到底是不是屈打，但是的确非常蹊跷，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他的一个认定的话的确非常仓促，甚至我们现在披露出来一些信息，在他的卷宗中很多指纹有很多都不是聂树斌的指纹，这个其实这个案件疑点就是很大。那么聂树斌的妈妈张焕芝我也见过，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老太太，我还经常去她家，跟她私人的关系也非常好。
嗯，
所以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是一个中国什么公民社会，我们一直强调一个公民社会。那什么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就是你对你的权利不是保持一种沉默，而是一种积极的争取。就像我经常去美国，我会发现很多美国人跟中国人不一样的地方，中国人是遇到老太太过马路我们不愿意去搀扶，或者说我们遇到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去干扰。但为什么在美国你如果说打自己家的孩子，为什么邻居会报警？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公民社会。
嗯，
那么在聂树斌的妈妈来讲的话，从她作为一个农村的老太太，她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嗯，
通过这种申诉的过程啊，以及接受这些律师啊，包括媒体的一种熏陶啊，他的思想结构已经完全升华成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一个公民。那我们就说他不是一个普通老太太了，他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以后，他用他的一种方式去维护他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都是让我们很感动的细节。那么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能够参与到这个案件过程中，同时维护我们这个律师团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荣誉，无论是在困难的时候还是在辉煌的时候，我们都做好我们的岗位，这个我觉得是我在这个案件中最大的价值。包括聂树斌的妈妈也认可我在这个案件中做了两件事，一是关于我们律师队伍里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啊，大家都想突出自我的时候，我这边能够起到一个润滑剂的作用，维护大家的一种团结。我觉得在这个案件中，这个也是我的一份小贡献。
那匿俗病案其实这个律师可以说做的是维权的一个工作是吧，可以说是维权律师。
这个不能完全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通常我们现在对维权律师的一个定义可能就认为是个死磕律师。那么在国内这种环境下的话，所谓死磕律师就是说我只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我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甚至破坏法律的手段。那么我觉得在匿俗病案这个案件中，我觉得我律师还是比较克制和冷静的。那么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你可以关注媒体，也可以关注网上的一些报道。一是律师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对于家属来讲，我们都是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一个要求，无论是在阅卷上还是在整个的代理上申诉上，都是这样一种很理性的状态，是不是？而不是像有些很维权打标语啊，是不是喊冤案？是这样。
我其实还有对这个案件呢还有问题，就是匿俗病案会不会是只是一个个案？就是我相信全国的冤假错案是很多的。匿俗病案呢正好可能在媒体的推动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然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在很多律师的出力之下，最后呢可以说是国家终于赔偿了。那么现在这个国家有没有这个制度化的，比如说冤假错案都有一个渠道，然后呢基本上发现一起纠正一起或者赔偿一起，有没有到这么一个程度现在？
其实是这样说的，就是说首先来讲，我们谈到中国的司法的话，这国外也很多对中国一些指责。这个我作为一个律师呢，也参与到这个中国法治的这个过程中啊，也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议员，我觉得应该是理性的一个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对于匿俗病案的话，那个时代的话，无论在证据的证明标准，还是对于打击犯罪的一些思想上、理念上，甚至对人权的保护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那这种问题的话，有些是客观原因，也有可能是有主观原因。但是最终的话产生这种冤案，那么我们国家的话对这个案件的话，它还是一个审慎的态度，而且也及时的有错必纠的态度。我觉得就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同时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的话，也不是说其他的案件的话就没有。我们其实经常看媒体报道，有些蒙冤的案件的话也会得到很好的纠正，是不是？但是就我个人感觉的话，整个的法治环境是在朝着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去迈进。同时我觉得这与我们律师的努力啊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像这种案件相当于是跟政府打官司，最终政府同意能够进行国家赔偿，那么作为律师有没有碰到阻力？
这个阻力我认为个别的法律工作者对司法的认识上可能存在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种阻力肯定是有的。但我认为的话，对这个案件纠察的，就是说负责的这个第二巡回法庭的个胡云腾大法官，他也是我的老乡，也是我们高遥故里的老乡，是法官。他对这个案件其实还是非常审慎的态度，一是认真的对这个案件的所有卷宗材料进行一些钻研，包括相应的去比对，甚至专门还提审了王树金。同时的话，最后对这个案件的话认定上是认为是这个案子疑罪从无嘛，最后也是宣判聂树斌无罪。然后宣判无罪以后的话，聂树斌的妈妈就可以申请国家赔偿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认为还是给予肯定的。当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跟每个人的努力是有关系的，无论是媒体啊、舆论啊，还是这些司法工作者的一种努力啊，都是息息相关。
我好奇问一下，因为我没有对这个案件没有完全的跟踪，那么承认他这个犯这个罪的王树金，他最后被枪毙了吗？
王书金没有。
嗯，
我他现在王书金的这个案件是通过他的那个代理律师了解到，他现在是在死刑复核阶段。
哦，
等于这个案件的话，现在处于最高法的死刑复核阶段的话，因为我们刑诉法对死刑这个案件处理啊，它非常审慎的。
哦，
那么审慎的概念就是说，所有的案件都是有程序性的要求，比方时效性的要求。那么对于死刑复核阶段，其实就没有规定说必须多少年多少天来复核结果下来。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案件的话，因为最终什么样的情况咱也没有最终下结论，所以咱也不好去过多的去分析。嗯，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家讯移动使您开怀，开通家讯移动套餐，每月只需30元。虽然有服务信号覆盖不到的地区，但您能享受比 T-Mobile 或 Sprint 信号覆盖范围更广的 4G LTE。
有关详情可到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内 Cricket Wireless 家讯店内咨询，地址在22511 Highway 99 Edmonds， 或致电4255997787。
家讯移动使您开怀，现在就去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家讯店内，机不可失。
老上海新天地，位于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著名的律师周兆成律师光临我们的节目。那么周律师呢，现在是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他呢也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等等啊。那我们知道那个周律师呢是中央电视台老故事频道栏目的法律顾问，然后呢还是很多那个电影剧组的法律顾问，包括国际巨星洪金宝啊，那甚至还是我们北美崔哥的法律顾问啊。那么那个周律师能介绍一下您在中央电视台做法律顾问的经历吗？
是这样的，这个关于央视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它是比较大的一个机构。我现在受聘它一个数字频道，就是老故事频道。
嗯，
对于这个频道的话，它是以旅游为主的一个频道，同时也突出一个法治频道。那么对于数字媒体这些频道的话，包括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这一块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节目从它的一个录制到它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啊，都牵扯到方方面面的法律上的问题。那么律师的介入的话，特别对央视这样的一个平台，律师介入非常重要的。那么律师的介入，通常对法律顾问的理解都是说好像就是看看合同 实际上在我们实务中不是这么回事。
是比如说有人告他们要或者说
不仅仅
提醒他们，
不仅仅是告的问题，因为我现在举个例子，他们每一期的节目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节目，从他的剧本啊，包括他的一个编排上、编导上，对知识产权的一种引用上，包括像我们还一些影视剧啊，他们最典型。他的投资啊，包括的影艺人员的聘用啊，以及影片上映后的分红啊，包括节目的一种推广啊，都牵扯到一种法律上的问题。
所以合同肯定看一遍的，对吧？
对，那不仅仅是看的问题，因为还有的还
实际上参与，
有的还在参与谈判，比如说在合同之前的话，把一些法律上的风险给它规避掉，同时的话，能够把一些约定不明确的条款给它更加细化和明确。防止将来出现一些法律上的分歧或者纠纷，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关于央视这一块的话，我认为对于央视对法律的重视，也是可以说很多栏目包括很多节目的一个典范嘛。它本身自身它有一个强大的法务团队，同时在这个基础上的话，也会跟一些外聘律师的合作，包括我本人的话，在这个栏目组的话，其实也是被他们很重视的去参与这他的所有法律上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每个节目在知识产权上，在他的一个相关的著作权上，都不会说有任何上的瑕疵或者相应的风险。这就是我做律师、顾问律师的一个感受。
我们也知道那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听说过有一个点子大王叫何阳，那么他其实知名度很高了，而且出名很早。现在呢，11月份刚刚的新闻啊，就是曾经家喻户晓的点子大王，中国现代资讯策划业的创始人，中国改革开放四大代表人物之一何阳，现在呢找到了那个北京造成大律师团啊，请那个周兆成那个大律师啊，就是担任法律顾问。那您能介绍一下这个，您参与这个工作的一些故事吗？
关于何阳老师的话，我跟他有经常的交流。其实从我内心上，在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看过何阳老师的书，而且也看过媒体啊很多对何阳老师的报道。何老师的话的影响力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大的，那大家都知道点子大王，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他能成为四大代表人物，他打开创了一个产业，就是何老师他在他的一个微信里面还说此生开创一个产业主演。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老师很陌生，事实上像我们这个年龄的或者比我年龄大一点的其实还是很熟悉的。那么何阳老师找到我的话，其实也是因为在这个圈子里法律界他也通过朋友的推荐。那么我对何阳老师的印象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那么他在法律上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也是在8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很知道，那时候他非常的事业飞黄腾达，非常的牛。他当时卖点子，一个点子就能赚几十万，但是后来的话戛然而止，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他牵扯到一个案件，是一个诈骗案件，
是他骗人家然后拿到钱了没干事，还是
不是这样，
还是造成了
他这个这个案件的话，就是说起来就很复杂，但是其中有一个点呢，就是他收了一笔费用，然后他是以他北京的一个公司作为这个签约的一个主体，然后后来的话收到费用的这一方的话呢，就是投诉何阳老师，最后之所以会最后认定为诈骗呢，其实就是因为重要的一个证据就在于何阳老师这个公司啊没有经过年检。当然现在的话是具体的卷宗，因为我们并没有还没有真正的就诈骗罪这一块签署委托代理关系，只是我们现在还在前期磋谈过程中，所以对于关于案件具体内容的地方 我这边也不好说评价太多，但是将来如果说，
所以没通过年检，他也给人家出主意是违法经营嘛，应该是违法经营。
他这个从主体上讲，就是说，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只是说我们从何老师这边获取的。如果说真正要介入这个案件，我们会通过代理关系建立以后，我们会把法院当时的一个所有卷证以及对这个案件的认定的证据全面进行梳理。如果说有疑问的话，
所以您是代理这个案件是帮他证明是吗？
不是，他是律师，刑事律师这一块的话，就是说，
就是也想像聂树斌那样翻案吗？还是什么？
对对，从何老师的想法讲，他认为他不构成诈骗罪
啊，
因为这个判决当时在01年3月28号，
他也坐牢了是吧？
对，
后来出来了。及早出来了吗？
他01年3月28号的时候是银川市城区法院对何阳诈骗罪作出判决，是说何阳老师因诈骗71万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50000元。所以说对于何阳老师来讲的话，也服了刑。他在服刑期间的话，也一直都在申诉啊。就是说对这个案件的话，他一直都在申诉。那么出来以后，
判12年，他待了多少年？6年还是什么？
他待了差不多，中间也有减刑啊。所以说差不多也待了小10年。
哎呦，
所以说对于何阳老师来讲的话，他一直都在申诉。那么这是个找到了咱们团队去，
还好找到律师，不然的话也去上访就糟糕了。
上访这一块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信访它也是一个救济的一个渠道，律师申诉也是一个渠道，只要
找律师这个靠谱啊，信访如果被拦截了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就比较
关于信访这一块，现在我们国家在法律上也有很多去保障信访人的权利，所以说通过信访自查自纠的形式的话，也是一个救济渠道，而且也有因为信访之后，有关部门重视，最后对一些案件的话进行重新的认定。
就是很多地方政府都有拦截的呀，拦截了投黑监狱或什么，好像大家都知道。
这个可能就涉及到一个维稳的问题。
那个说我不是潘金莲那种电影不是都拍了吗？大家都知道。
他这个在信访的这个权利保护现在也在逐渐的
完善。
对，完善。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出于一种社会维稳的需要的话，那么就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了。那对于我们律师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合法维权还是比较必要的，特别对于何阳老师这种公众人物，对不对？所以说我认为还是在我们对他案件全面了解上，如果说我们律师认为这个案件可以去申诉的话，那么我们也会义无反顾的去维护他的一个权利，因为对于
现在已经这工作已经开始了是吧？然后他应该是他雇你们的吧？
对对对对，这个工作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经过几轮的谈判，包括交流，以及我们对他现在的材料进行梳理啊，也在积极的推动中。但最终现在还怎么样的话，我们还需要我们后期通过卷宗的一个调取。其实，在法律中的话，关于有些案件的话，法律上的证据跟事实的证据有时候也会有出入，所以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当时认定他构成犯罪这个证据是到底是怎么认定的，主要是这样。
因为照很多人的理解，有可能他得罪了谁，然后呢有人又会收拾他，会不会这样子？
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不仅是在中国，在美国可能也会出现一种，比如说在一个案件过程中的话，一些检察官或者说法官以及公安机关或者说警方对一个案件的理解不一样，就像美国比较火的那个辛普森杀人案也行，程序的正义性，包括检方在调查这些证据中的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都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去迈进吧，我觉得。
其实辛普森，你正好讲到辛普森，辛普森现在出狱了，因为他这个刑事案判没罪，后来民事案又 民事上也判了，没有，民事上没办法判有罪，只是判了他赔偿。那么后来呢，又涉及到另一桩案件，然后他就坐牢了，坐了好多年，坐了快10年了，现在出来了，出来是保，相当于是那个，也是监视居住的。
关于中国和美国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对比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律师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肯定也会认真的学习一下美国比较成熟啊、成功的一些刑事司法的理念，包括一些对于这种自由新政啊、这种法律上这一些认定啊、一些很好的东西。但是中国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作为我们一线的律师啊，你必须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不是说完全就是说按照我们自己的一种理解，因为一个案件的一个发生的话，我们首先的话，对于律师来讲，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去搜集我们的证据，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控方和辩方之间的一种证据上的一种差异性。利用律师的一种努力，包括一些智慧，还有一些积极的争取，当然也是一种原则。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现在就是律师队伍整体还是在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特别以北京为代表，很多律师是真的是能够做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的维护一个律师的公平和正义。我觉得这点我觉得是也是很好的一个熏陶吧。在我身边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律师，非常出名的律师，我们也有合作。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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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国内来的大律师周兆纯律师。那么周律师呢，他从业不到10年啊，他应该是2009年毕业于那个外交学院的国际法专业，是吧？那么现在其实差不多8年啊，那么就是已经是声名显赫啊，在国内很多就是也影响非常大，所以呢，包括中央电视台，甚至那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电影的班子洪金宝，这个国际巨星了，他也是邀请他担任法律顾问。国内也是轰动一时的一些著名的案件，包括聂树斌案等等啊呢，他都有经手啊，也参与。那么所以可以说是事业有成啊。那我们我想问一下周律师，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取得这么高的知名度，这么大成就，有没有什么秘诀啊？
我认为作为律师来讲的话，我认为要谈什么秘诀的话，应该有点投机的感觉吧，因为在美国好像
可能不是靠秘诀，靠勤奋是吗？
对。就以我们做刑事辩护的角度来讲， 我曾经总结过，包括在一些我的律师团队里面给他们开会也提到过几点，叫敢辩、善辩和明辩。
嗯，
那么什么是要敢辩呢？对不对？那对于敢辩这个说法呢，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是不矛盾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通常说的是敢辩而不善辩，就会造成辩护可听不可取；善辩而不敢辩，人们就觉得你的辩护观点太圆滑了，分量不足。如果善辩而不明辩呢，他的辩护结果就会让人家不知所意不知所悟。所以我说这个话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东西。那对于我们律师来讲，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敢以讲出或写出辩护律师与众不同，并且与控方分歧很大的独立见解。
所以这个律师很大的工作就是在法庭上面要辩护，对吧？
对。
哎，
那就是我
这个压力太大了。
他要承受的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就是你在律师法和律师的道德这种法律职业道德中，以及我法律所赋予你的这种权利中，你要坚持你的原则。真正的我们却经常说到的什么把死罪变成无罪，把重罪变成轻罪。但很多人会说，哎，律师你是帮坏人做事的。但是你要知道，坏人他也是人呐，他是人他就有权利，他有权利为他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他也有权利得到他作为人的一种法律保障。所以这就是律师的价值。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哎，律师要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其实这个说法是不严谨也不准确的。我觉得律师应该是维护当事人或者委托人的公平和正义。如果每个律师或者我们每个当事人，无论是原告和被告，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受害人，他们的权利都能得到有效的保障，那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我们的法治中国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嗯，啊，讲得很好。那么怎么说呢，这个非常非常官方啊，就是这个回答可能已经回答过千百次了这个问题。
嗯，
那么我们知道您也是国际巨星洪金宝的法律顾问，那么我很想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国际巨星，比如说他有个戏班子请您当法律顾问的话，您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央视它的一个节目的一个产权保护，那么对于洪家班来讲，包括洪金宝老师来讲，无论是他的一个剧本的一个制作，包括整个的电影的一个演员的选用，它中间都牵扯到很多法律上的问题。就像我们之前大家要关注媒体的话，那个吴京的那个战狼，他曾经就发生过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说在他快要上映的时候，突然间有原告来在海淀法院诉他。那诉他是什么呢？诉他的话说他战狼案的话侵权了，而且要求诉讼请求中就要求要禁播，同时要速赔1000万。
就是那时还没全面放映。
对，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律师的介入的话，那对他的损失就是非常巨大的。
嗯，
所以这就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来讲，那律师的价值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啊，这个票房50几亿还是60几亿？
对，
吴京自己拿了12亿，应该分个1亿给律师啊。
那倒不会。我们说的这个举吴京的例子，包括现在我们那个陈有新律师现在在代理这个《人民的名誉》的一个侵权案，也是抄袭案的话，
人民的名誉他已经播完了，他如果在播之前说，哎呀，那个禁播呢，他就这个血本无归了。
对啊，他所以说现在的话，虽然是播完了，但是那个上海的浦东法院他已经受理了作家刘三田起诉《人民名义》周梅森以及制片单位，说他侵犯了他以前就是刘三田的原创作品叫《暗香》的一个著作权，而且向周梅森以及制片单位速赔1800万，这也是很高的金额。
我觉得啊，国内这个不管是腐败或者什么，你不管这么写那么写都差不多，可能都看起来都像是侵权，实际上都是这么多像类似的套路。
我们肯定也有一些恶意诉讼啊，这个在我们的律师实践中啊，有些滥诉、滥用诉权，包括法院也是，深为困惑。但是，作为他诉讼的角度来讲，他有权利啊，法律所赋予他的权利。至于他的权利是否被滥用，那你要拿证据来证明。但是在你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滥诉的时候，那法院肯定要保障他的权利。
那你现在是代理原告还是被告？
这个案子是我合作的另一位律师，是陈有新律师，他代理的是原告。所以说这个案子我拿这些案件来说明了，就是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包括我们企业经营，包括一些影视经营中，对律师的作用和价值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关于洪金宝老师呢，我可以再插入一些跟法律无关的东西，那就一些小段子。因为
首先就是洪金宝是怎么会找到您的？就是他，您的知名度就是已经到了香港，冲出那个。
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从律师的这个职业角度来讲，我认为不在乎他是年轻律师还是年龄很成熟的律师。但是我们传统的说法的话，对于律师来讲，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就是说你如果说非常有实力的话，很多人自然会找到你。但是呢，在现在的一个互联网时代的话，那么对于律师来讲的话，也要认真的对待每一个案件，同时积累每一个好的资源，通过这些资源的话，也是把自己的一种品牌塑造起来。那么为什么洪老师这边的话聘请我做他的法律顾问，就是我在很多法律顾问中比较机械的理解法律。所谓机械，就是说我只是从法律的角度去为他解决问题，或者为客户解决问题。但是在我们的现实实际中呢，很多单位的话，或者甚至很多的顾问单位，他对律师的一个要求的话，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了，而且是法律之外很多问题。每个案件的一个发生，包括每个法律上商业行为背后啊，怎么样律师介入以后，一是法律上保证不要出现法律上的风险和纠纷，另一方面还要给他提供最优质的、最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如果说这几点都做得非常好的话，那么我相信客户的满意度就会很高，那么自然就有很多人愿意找你。所以我觉得，我不认为说给洪老师做顾问我就觉得怎么样，但是我从洪老师身上我的确是学到了很多，对于我来讲的话是花很多钱学不到的东西。那就是说一个艺术家，一个巨星，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他对于一种艺术的一种追求，包括一种精神，那么我相信在法律上我也会有所启发。那我就说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洪老师在香港的影坛，以及在大陆，以及在整个亚洲都是非常好的、非常牛的。但是他背后的话，他是非常敬业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除了他的洪家班之外，他自己对电影的一种爱好，包括一种每个动作的设计，以及像咏春拳、截拳道、空手道，他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且他现在能做到从武术指导的角度来讲，都属于宗师级的人物。而且我跟洪老师有时候也经常在一起啊。那么他身上的话，先后有7次腿骨骨折，3次手骨骨折，浑身伤痕累累，仍然在所不惜。所以说为什么他能够成为香港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真的是一种对艺术的一种专注，包括非常的投入啊。这个其实从我作为一个律师的角度，我也去要求自己，那么我要对我的客户要有这样的一种态度，那就是客户的利益永远是最第一位的。就是我之前我也经常出国啊，是不是我的客户突然间法院有个案子出来了，我刚到美国，那没办法，我必须有买返程的机票回去。那很多人说你可以安排你律师团队其他律师来去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想到的是客户选择了我， 那我就要对他负责任。
嗯，
其实很多社会上大家都觉得律师好像哎对费用要求很高啊，然后只在乎钱啊，实际上我觉得我认识的很多律师包括我本人，只要这个案子我们代理了，不管最后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是用极尽所能的去帮客户维护他的权利最大化，
嗯，
而不在于说我们收多少钱的问题
啊。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今天非常荣幸请到来自北京中永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周兆成律师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那个周律师是不是给我们西雅图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说一句可以带回家细细品味的话
啊？是这样的，首先我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那么我们华人的话，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在美国的华人华侨，我觉得我们都是龙的子嗣，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能够有幸来到西雅图中文电视台，能与小袁主持人一起做这样的节目，跟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一种工作的经历，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同时我也非常的感谢这种家的感觉。当你出国的时候，你才知道这种国家对你的概念，以及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这种共同的一种沟通文化，包括语言上的一种亲切感。所以我觉得从我角度来讲非常的荣幸。那么对于我来讲的话，作为一个律师的话，那么在这里能够跟大家相识，我希望呢，如果你们回国了，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还是在广州，如果说有遇到法律上的问题，或者说对国内的法律朋友有什么问题，我希望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不知道方不方便我留一个微信号呢？
有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
好的
找到周律师。
那行
啊，
那这样的话可以向我咨询，而且我觉得我可以很义务的免费的帮助大家，所以说很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那谢谢周律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